上次已经讲了，这个佛说法了，以二谛来说，这个世间谛、世俗谛、圣义谛，就是不得这个圣义谛第一谛呢，就不得涅槃。但是要得圣义谛。得第一谛呢，要依四谛而说，依四谛而了。那么不能够如实的观察，如实的了解世俗谛和这个圣义谛，以这个世俗谛为圣义呢，那就是错误的、错乱的，不能够真正理解。那么接下来呀，就进一步诠释，这个显示这个第一谛，诸佛阴阳法名为甚深第一义，是阴阳法无自性故，我说是空。若诸法不从众缘生，则因各有定性五因，不应有生灭相五因。那么这个从观察上来讲呢，那要依因缘来观，诸佛因缘法名为甚深第一，佛说缘起是核心的一个内容，核心的一个道理，在了解了这个基础内容之后，才能够深一步观察，如实的了解空的道理，如实的了解空义，所以是缘起甚深复甚深。那么从初开始了解缘起，了解因缘的话呢，那是离不开现象的认识，现象的了解。诸佛因缘法为什么说是这个甚深第一呢？就是甚深，就是非常非常的深奥深刻，殊胜，没有再比过这样的了。那么确实作为初开始了解这是因缘啦、缘起啦，觉得呢是容易懂，不复杂，好像简单，但是真正是那么简单吗？不是那么简单的，这个是要一重一重的反复认识之后那就才会知道其深刻的层面，就不会落在佛前的层面。这我们一般的学其他什么事情啊、道理啊，同样如此。这个有程度的人你讲了他能够见其深，这个缺乏基础的人初初的认识的那你讲了呢，他也觉得自己好像了解了得到了，可是他是一个浮泛的认识，表浅的这个呢感知，不是透彻认识，不是真正认识到。就缘起我们这个学大乘道感经的时候就讲过了，内缘起外缘起，这内缘起呢就是依有情生命整个来讲的，外缘起是依物质来讲的，这外缘起呢就是因缘增上缘呢，这外缘起这个相应的这个促成作用称为缘， 带来的相应影响和效果我们就称为因。就举例来讲呢，我们结合四行这个了解呢比较容易一点，就像一个苹果。那么这个非有苹果的话是什么因呢？这有苹果树，苹果种子，这个是因。你梨子树不会结苹果了，桃子树也肯定不会结苹果，那么这个草莓它也长不出苹果来，那只有苹果种子，只有苹果树才可能结苹果，所以它有相应的这个呢影响效果，称这个为根本因。那么比如说这个苹果呢，它有一些酸，在背阴的部分阳光不够，那么这个当阳的部分直接照到太阳这一侧的比较甜，那么这个甜和酸呢是什么样的因啊？就是太阳的照射为因，那么促成的条件我们就称为缘嘛。那么这个苹果树的种子，这个是直接因缘，直接的缘，根本的这个类决定的作用力，就是因缘称为。那么其他就称为增上缘，阳光、雨露、土壤、养分，还有这个像季节了、时令了、决定了，比如说这个太冷的季节了，太热的季节了，它有差异的，那么到某个季节呢就才会开花，如果太冷的季节呢不可能开花，这某些植物它是这个样子的，那么这些都属于这个增上缘，就是相辅佐的促成力量称为增上缘，就是因缘增上缘，这样的两者。那么这个是外缘起，内缘起呢，这内缘起就是生命友情，除了物质的部分还有就是精神的部分，那么精神的部分就是心理认知了，我们的想法认识，情志，这个是内缘起。内缘起有四个，就是这个清因缘，这个增上缘，等无间缘，所缘缘，就是比如说看到这个花了，闻到香味啊，那么这个闻到香味看到花，它有一个直接的什么清因缘，就是说这个与这个物质相对的这个精神层面、心识层面，这没有精神层面、心识层面呢，他不可能认识事物、了解事物。所以我们讲草木无情的，这个草啊、木啊、这个石头啊，他不认识事物的。那么友情认识事物，乃至于说蚂蚁，这个他遇到危险的境地啊，他感觉不妙啊，就是逃逸，他有反应。那么大小各种动物都是有的。那佛法里面还有讲其他的友情呢，比如说非人友情，那就鬼，这个神一类，天人友情那就比这个人友情的更好，那么还有这个地狱友情、修罗友情、六道轮回嘛，种种友情不同嘛。可是从这个心识、情志、认识事物的角度上来讲呢，那这个是一样的，就是有这个嘞认识功用，有这个认识力量能力，所以这个是清因缘，就跟种子一样的，这个发芽一样的，这个种子为芽的清因缘。那增上缘呢，就是相应的条件呢，那么比如说我要看到一个东西，假设这个东西放在我眼球上，这个就没有办法看得到，那它也保持一点距离啊，这个是 真善缘呢？这个声音太远了，我听不到。你讲的太细了，我也听不到。所以它有一个范围的。那这个呢就是辅助性的种种条件真善缘。那么还有是什么所缘缘。所缘缘就是这个心理活动发生的时候出现的境界出现的内容啊，我们也认识这种种的内容。那么另外就是心识的这个活动特点叫等无间缘，就无间而生，前念灭后念生，前念灭后念生，就像我们想事情呢，想完一个又一个，想完一个一个，接连而三的持续不断。前面一个认识了结束，为后面一个认识反应的开始。就是前灭后生，刹那刹那这样接续，这是等无间缘。那么跟这个真善跟这个外因缘的都不一样，外因缘不一样。外因缘呢，那比如说这个花谢了，那这个要过一些时间，第二年的时候再开花。那么我们人的认识了反应了观察了，它是连贯性的。所以这个内因缘外因缘，那么把这个缘起啊掌握了之后，就我们外而世界啊，内而身心呢，这一切都可以依因缘来做观。依因缘做观能够增长我们的这个智慧，叫如实的地察洞察种种现象，能够做这个分析，这个观外在的环境呢，任何一个东西呢，是不是因缘呢？都是因缘，无一不是因缘。那么这个现象因缘观察了到深度的时候呢，那就会剥离我们的虚狂认识，就是相世界。就是原来我们看桌子呢只是桌子，我们看这个椅子呢只是椅子，我们看一个人只是一个人，然后人有自我意识，就觉得说啊，这个是我，始终都是我，是一个固定确定的存在，有一个根源体，都会被这个假象呢给遮蔽了。而依这个因缘观缘起观察，那么就会越来越清楚，越深入观察，越不会停留在原有的相似认识上。所以另外有一个偈颂呢讲，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起，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。就是你去观察，你去找啊，这个周边的观察一切这个对象，就是未曾有一法了不从因缘起，都是因缘起的。你看桌子是不是因缘起，一个人的生命是不是因缘起，一个国家是不是因缘起，就像美国一样的，多少多少年前这个北美大地的是印第安人，过的一种很自然的保足的生活，哪有这个国家了，没有这个国家了，那么再往前走呢，世界上一个国家都没有，就是这个人呢分散各个地方生活，慢慢慢慢的呢这个群体越来越大，然后就要有相应的组织方式，那么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组织方式，在相互的影响和碰撞之际啊，这些碰撞当然是有局部的 争执啦，或者是大面积的这个斗争啊、战争啊等等，最后就结成相应稳定的群体，然后慢慢这个形成更大的一个群体，那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国家。那以前这个地方是不是如此啊？不是如此啊，所以也是缘起，也是因缘法。这个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，就是无一法不空，法法皆空。这我们观察的种种，这个眼见耳闻呢，极目所视，极耳所闻，都是缘起的。于心所想，都是缘起的。这我们对一个事情的认识，原来是那样认识的，可能对了，后来别人一说之后，那又跟着这个语言转，觉得是这样的，结果错了。再过一些时间再反思反观，哦，发现最开始的是对的，这被别人一说了就误会了，所以又造成了错误的认识。这个是不是缘起？那也是缘起。所以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，渐渐是我们初开始对于现象的观察分析的那样，认识这个缘起的道理，这只是一个表层，然后反复观，越来越深入的观察的时候，就发现这个我们原来的这种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种种种种相，都是虚妄相。就像这个《般若经》里面举的这个灯焰的比喻一样的，灯焰给我们一个假象。我们那个灯焰呢，它一直在那里发亮，有光明照耀周围，有那么一团呢，稳定的在那里。而实质上呢，前焰灭，后焰生，后焰生了又灭，再后焰生，就是这样生灭生灭生灭，飞速的变化，然后维持了这个假象，觉得有一个光明这个一团的在那里呢，没有动的。所以在有的地方讲到这个观察，比如说这个树啊，我们看这个树，从比如说30厘米长到1米，长到3米，那这个印象当中啊，就以为是说这个小树，然后不断的往上增长，不断的往上加高，最后成了一个大树。它是不是在原有的这个基础上一点一点加上去的，增高的？不是的，这个都是一种假象，它并非从原有这个基础上加上去，它每天光合作用呢，这个不断的细胞更换呢，变化了，早开始的那一部分，都已经完完全全变化了，然后变成一米的树、三米的树，那么更精微审慎的观察上来讲呢，这个树它就是什么？是顿生顿灭，顿然的生，顿然的灭，刹那刹那生灭的，不是如我们这样这个所想的那样，它是从一个小的长成一个大的，就像我们看一个人一个婴儿，这个很小的抱在怀里面，然后慢慢的喂养，慢慢的长大，最后长大成了一个成人，这本来是几斤的，长成了100几十斤，那么这个感觉上就好像是说打气球啊，本来一个小的嘛，这个气罐呢，打这个球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了，膨胀嘛，由一个小的球变成一个大气球啊，因为这个球的皮啊，它有这个伸缩性嘛，做的这个胶皮，所以就变大了，膨胀大了，那么就好像是扩张而已。 那么这个人呢，从小长大也是扩张而已，这都是一个假象。所以观察因缘就会破除这些假象，让我们不停留在原有的假象了，能够即刻的观察事物的本相，也就是实际情形。那所以心经里面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就我们观色就是物质了，一切物质了，五蕴里面最初的就是物质部分，就是色蕴，就我们观种种的色，这个草木石头土壤，山川河流，这些都是因缘的一个展现。今天是这个形态，明天是那个形态，不断的这个变化。就像石灰呀，石灰它本来是个石头吧，然后拿的这个火了煅烧，烧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就变成石灰了，拿这个水一发之后呢它就变成粉末了，白色的粉末，白石灰。没有发的时候呢，这石头很坚固啊，要拿这个干的铁的铁签呢去凿啊的，那现在是用炸药炸了，其他的方法了，再用机器把它这个碎呀、碎成差不多的块呀，大小的这个一块一块，然后再去烧化，经过这个工艺流程之后，它变成粉，风一吹呢，飘得好远了，它不像原来那个样子，这都在这个变化当中。所以种种相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都是不加观察来做了一个认知。就像现在未来更好的考虑物质跟物质的关系一样的，就把这个运动的物体当成一个点，实际上呢这个点是人的假定，这个一个车子运动我们当成一个点，一个人跑步我们当成一个点，然后就追求这个点移动到那个点花了多少时间，这个就是它的速度。那本身是不是一个点呢？本身没有办法是一个点的，那是个参照性的、假定性的认知这样。那么这个因缘的观察呢，就是破坏、消除原有的相似见解。所以这里讲是因缘法，无自性故，我说是空。就是这个因缘法呢，就是跟什么法？跟自性法、跟有体法是直接相反的。要是自性法，就不带于因缘；要是因缘法，就没有自性。这个自性的话，就是真实的意思啊，真实体的意思啊，自体自成的意思了。不要有任何的这个改变，没有任何变化，永远如此。那么永远如此，没有东西能够变化得了它呢，那它本身就是要具足，本身就是要具备。如果不具足不具备，那就等于不存在嘛。那就跟半灭空那个说什么都没有那是一样的嘛。所以一定它要具备具足嘛，这才能够成立为说不变的存在，不变的体，不变的自性，否则的话怎么能够称为这个自性呢？那么因缘法刚好是相对的，就是要变化，有变化，那么才会有种种现象的这个出现消失，形成新的现象， 出现又消失。因缘法就是如此，没有不变的，也不需要本来就具备的，也不需要一开始就具足的完成的，不需要，因为本来就是种种变化呢，所以不需要这个一直就存在的，也不需要说从来就这个独立的，不需要，所以才是因缘法。所以在有的地方呢，在描述这个自体啊或者自性的意思的时候啊，怎么讲呢？就是法不带他，自体自成，就是说这个自性，这个真实，它是一个不变化的独立体，不要依靠任何东西就能够存在。否则的话，反过来要依靠东西才能够存在，那也就不是能够成立为自性，也就不能够称之为自体自成，就是法带于它嘛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就像我们自我意识一样，觉得我就是我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们的这个种种层面呢都决定不了的，你们这个跟我呢都是没有关系的。这个其实是一个在这个参照范围之下了相似的一个认知。其实人呢受环境的影响呢，他的心理有起伏啊，有波动啊，他哪里是自体自成呢？他哪里能够决定呢？他决定不了。这有时候他要听人的意见的时候，听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，听了越来越多之后都没有意见了。每一种意见好像都很有道理。他不能够善加抉择的时候就抉择不了。怎么能够自体自成呢？它也是一个相待的影响，相应的这个关联作用之后，产生了认知，产生了这个呢，这个了解，不能够是自体自成，就我们看，任何一个东西，柱子、桌子、车子。房子等等一切有没有这个自性存在呢？没有，这个都是这些事物互相关联，彼此影响，从此到彼，没有这个类自体成就，没有这个类自性，故我说是空，就是佛法里面说的空呢，直接的来讲呢，就是法无自性，法无体性，而不是一般意义里面讲的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存在叫做空，那这个是完完全全错误的这个认识，所以有的讲说你这个学佛了，什么都空了，那你怎么做社会上的事情呢？怎么搞好你的生活啦？做好工作啦？或者是说，你这个学佛法啦，都要空掉了，所以这个呢，你什么都不用管，什么都不用做，这个才行，比如说你要去做一些比如说放生呐。帮助其他的人呐、或者是这个打坐啦、观修啊，种种之类的事情，那都空了嘛？你还要去做这些放生呐、这个念诵啊、礼佛啦这事情，干嘛呢？那不需要做了，都是空的嘛。 这个就是完完全全不理解，跟佛法的认识呢，是不符合的，就像讲这个色即是空，怎么个空法呢？色怎么空得了呢？那么前面这个有一个门关了，你说这个色即是空呢，这个门也是色法，那意思就是这个门也是空嘛。这个门是空的，你可以走过去吧，你不用开门，你直接就撞过去，那撞过去就把你撞到了，它空不了啊，如果是空，就等于是没有，什么都不存在，那这样的话，那好啊，那这个门也不存在，你就可以把它直接闯过去了，也不会把你撞伤，你不用开门，你就可以进门了。有没有这个可能？当然呢，禅观呐、禅定呐、三昧有神通，这也是可以过去。可是跟这里的意义呢、意思呢是不一样的。那么这个色即是空，就比如说就讲门即是空，不是否定这个门不存在，无视这个门，这个门它确确实实就在你的这个前面，就在你的眼前显现。之所以说门是空，是指什么？是指这个门呢没有体性，没有一个说这个不变化的，这一直都是存在性的这样的一个门，这有没有啊？要有这样的一个门才不叫空，才叫做自体这个呢存在，真实存在，才叫做有真实存在的门，那么实质上这个门呢，它不管是木头的还是不锈钢的还是玻璃的，种种的门都是怎么样因缘所成的，比如说这个钢铁的门呢，不锈钢的门呢，它先是要生铁炼成熟铁，然后再加工成不锈钢的，那么这个就淋雨啊什么它都不生锈啊。那玻璃门呢，先把这个玻璃这个炼了之后呢，变成这个软化焦化的状态，再铸模，出来之后呢，就是这个平的这个玻璃的门，那有的有花纹，各种不一样。木头的门呢，要把这个木头啊，通过这个刨啊、打孔啊、上这个榫头啊，再把它整合起来，这个根据这个门框的大小固定，才会有这个门。所以这个门呢是因缘生，在这个门当中，并不是像我们直观的那样的想法，所以有一个整体的固定的不变化的存在的门，有没有啊？没有，从来就没有，我们假定为有，所以中观里面呢，为了更好的揭示这个问题，就是先肯定，然后再予以分析，经过分析再做批判，再驳斥这个错误的认定，这个错误的判断，这个门假设是有的了，有的话，那这个门具体来讲呢，它有这个前面、后面、左面、右面，还有这个门的把手等等，都是门的一个部分。如果这个门它是有一个一整体一个实际存在的话，那我们把这个门拆散了，门框是门框，门把手是门把手，前边后沿是前边后沿，那么各个部分都在，当我把它拆开了，你能够叫做门呢？你就不会叫做它门了，你会叫做一堆材料。如果真正有门的话，那么这个门它到底是在把手上，在前边后沿上，在门框上，在哪个位置呢？哪个位置都不叫门，所以它是多种因缘凑合 显示为门的这个现象。所以有的时候描述啊，佛法里面描述这个层面呢叫做显示，不叫存在。我们一讲存在很容易就是有一个实有感实体感，就像讲空，很多人你跟他一说空呢，他就套到这个词语上去想，就想为什么都没存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不存在，叫做空。所以门即是空呢，就是说依这个因缘观呢，门是众多因缘所显示，没有一个实质性的门，只有众多因缘显现了这个物象物体，然后也有这个房屋啊通到里面的这个作用，这我们讲开门关门。你为什么要搞个门呢？不搞门行不行呢？你房子造好了，门没有，你从哪里进去啊？墙壁全部围得死死的，进去不了，所以要有一个门。那没有房子存不存在门呢？我把四个墙都拆了，我还要从你这个门这里进吗？我哪个地方都可以进去了，我不在乎有没有这个门呢。正是由于有这个房子又有墙，然后还要有一个通往的出入的地方，所以才有门的构建，才有门的作用，否则门没有作用的。就好像我要找个警卫帮我守的，比如说我这个是仓库种地，储藏了黄金多少万两，那我要前面站几个警察，这个很好的这个保护措施，因为这个有这个贵重的东西嘛。那如果说这个地方这个金子全部运走了，这些宝物全部运走了，你请的这些保护的保安的有没有作用呢？没有任何作用，不需要请，你就敞开门，小偷都不想来光顾，我没东西啊，他来干嘛？他不是来空跑吗？正是因为什么要有相应的这个守护，所以我就请几个警察或者是保安保护的，日夜守护的，不然呢你就被偷被抢啊，要出现危险啊。所以这个门啊，它是一个相待的作用，你找不出一个实质性的门，找不出一个本体性的门，这是蒙因缘心，蒙因缘心呢，就无自体性，无自体性呢，就是佛法里面说的空，所以蒙即是空，不是说蒙没有，你闯过去不会碰到你的头，不会撞到你的头，不是，闯过去它是撞到你的头，是依这个呢，思维之了解，当然跟正的还不一样。这个是一个引导的方面呢，让我们先这个思维这样观察，所以这样思维观察呢，跟我们原来看的门呢就不一样了。原来我们看门就只想到门，我们看窗户就只想到窗户，就建立窗户的像，就建立门的像，将这些定格了，把它固化了，认为是这个呢有实体不变的一个存在，是观诸法因缘呢无有体性，我说即空，像前面说的那个戒指，那个偈颂，这个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起，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，那么这个就是观空性呢，比较经典的一个嘞，偈颂，这我们可以遵循的啦，这个相应的内涵的意思啊，去理解空，去观察空，认识甚深空，离不开缘起，能够越好的了解缘起，认识缘起，就能够越好的观察空义，观察佛法里面的空， 同样的的同时呢，就是对于因缘呢，对于缘起的这个观察了了解了，会帮助我们建立对现象界，也就是对物象界有一个呢思考的方法，这也是一种思考范畴。就我们看任何东西缘起，比如说看一个军队一个部队那么多人，有没有一个真实的叫部队的东西啊？没有，它是召集了很多人，然后呢形成这个组织结构，配合相应的武器工具，然后还要有相应的空间啊场地啊，那才叫部队啊军队啊，不然怎么叫呢？那就不能叫了。那你把这个裁军裁掉了啊，现在这个某个部队裁掉，裁掉了以后到哪去了呢？那这些人又到各个单位啊各个地方啊去工作去了，做事情去了。这原来他可能是士兵，那么解雇了解散了，他可能是开车的司机，可能是做生意的生意人，可能是又去学医啊做了医生，可能是去航海开船成了船长，开船的人，那这个时候找不到一个士兵了，找不到这个部队了，所以他是通过相应的组织构建聚合在一起，叫做部队了，有没有一个真实的了？离这个当中每个个体找不到，把这些个体组合在一起也找不到，他要因缘法了，一定的因缘，这个组合了，才形成，这个事情，不然不形成这个事情，所以是因缘法。你做任何一个事情都是因缘法，比如说今天，你想来这个了解空义，学习佛法的空的道理，那就要什么？那就要有经典论点，那又有讲的人交流的人，那就要有一定的时间来学习，没时间行不行啊？没时间也不行，没人教自己在那里冥思苦想也想不通，都要有好的因缘，比如说要开个会，开个会它也是个因缘，为什么要开会呢？肯定有一些事情要讨论要议论，或者要发布要发表，所以就要开会。那么找哪些人来呢？这不相关的人找来也没用，要这个相关的人找来，那找来以后那还要安排场地安排时间呢，没有场地时间就不行了，什么时候能够到得齐，会得齐，什么地方比较合适，有些地方大家都离得很远，这个又去不了，那有些地方呢旁边可能是个工地，这个喧天闹地的在这个嘞，这个声响很大，那也做不了这个事，所以这个是一缘起观呢，建立相应的思考方法思维范畴，这依佛法的缘起来讲，神造世界成不成立啊？也不成立，这个是后面观作者们会讲的，那讲一个什么最初的物质会成为这个世界的这个起源点，那从佛法的缘起观来讲也是不成立的，那我们内心里面这个精神的部分有一个核心的不变的，从佛法来讲这也还是一个想象，不成立的，就像我们今天想这样明天想那样，昨天今天明天天天都在想事情，很多人就会有一种假象的一个认知，觉得说我这个心啊它跟别的东西不一样，它一直它都是一个认识事物的根源体，所以我的心是真实的，我的心 这个认识本身它是不会随着我的这个比如说相貌啊改变来改变，不会随着我的体重呢改变，那不会改变的。他每天就是想事情，这不休不歇的，早上想，中午想，晚上想，前面想，后面想。你看，我能够想起过去多少多少年前的事，我能够计划往后多少多少年的事，看起来这个心啊，它能够恒通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所以这个呢，似乎它是一个，存在一体，有一定的这个嘞，不变性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也不是，这个千年万年呢，就只是当前的一念，前念灭，后念生，那么具体一缘起来观，这个心念有没有变呢？有变，有的时候低沉一点，有的时候兴奋一点，有的时候麻木一点，那睡觉的时候就昏沉了，这个就完全在深度睡眠的时候，处于这个嘞不思虑、不思想的一个境界，这么一个状态，所以它也是一个缘起，也是相应的因缘生灭变化，所以没有一个实体的不变的所谓的心呢，找得到啊？找不到啊？找不到，若诸法不从众缘生，则因各有定性五因，不因有生灭相五因。那么假如的话，那么这里就是从否定的反面的这个角度啊，来这个破除，就是先假定你所说的是正确的，诸法有自性，诸法有自体，有自性有自体呢，那就是自性自成嘛，很典型的是这个数论派的吧，我一下子可能会记得不是那么准确了啊，就不记得是数论派是生论派，应该可能是数论派吧，他建立这个自性神我啦，五根呐、五维呀、这些了，这个大概的意思是什么样呢？就是说，这个天地之间都是由什么呢？由一个自性变化出来的。这个自性的变化呢，它有一个往上倾的力量，往下坠的力量，有两种，就有点像中国讲的阴阳学，然后就进一步的运化，还有一个中性的三种力量，这个一运化之后就变成有什么了？有追求，有预想，有追求有预想之后，造成物质世界的分化，造成精神世界的变化，那么就有宇宙，那就是生成的环境，有种种的不同生命，那么这个梭伦派呀、这些了，他也是相信呢，认同这个六道啊这些众生的种种众生的认同这个事情，跟我们现在来讲呢，现在唯物啊为主要的这个讲法了，就是人道、畜生道。其他层面呢，那不知道，不讨论的，或者是完全的否定的，那么在梭伦派啊这些派呢，这个是认同的，所以有种种生命，那么有了这些之后呢，就这个开始演化，就有不同的这个生命存在，有不同的这个环境存在。那么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啊，这个就有人呢发心啊，他起这个愿，觉得这个世间呢生老这个变化，就生老变死的这些变化，然后这个兴衰的变化，好像没有什么意思的， 所以就要更高的去追求精神的层面，那么就入座，这个常观呢，入定呢，深度的观察到什么样呢？就是说这些现象界的一切一切，都是自性变出来的，变了以后呢，就有这些生命的形式的存在，有这个呢宇宙环境的存在，这变现，那么这个看到了之后呢，就觉得都是从自性当中变出来的了，变出这么多的好玩的东西，这么这个很多的混乱呢，就感到羞怯，就不好意思了，就好像自己玩弄自己一样的，没事找事，没事有事，变出那么多的事，然后就收摄回归，回归到这个自性当中，就跟这个自性呢神我了合一，那像中国的话呢，这个早期的说法呢，这是什么样的？这个宇宙万物都是有什么变化的？由气变化来的，然后就形成了差异，有阴有阳，然后有天地万物的化身显现，那么一切不离开气啊，最后归天地的根本的时候呢，又归本于气，就回到气那里，这个就回到这个嘞，虚幻之境，那么这也是跟前面讲的这个自性的方式的范畴呢，那也是一样的。那么现代的分析呢，就是说这个物质啊，它有化学性的变化，有物理性的变化，天体跟天体互相之间有影响，有关联。但是细的话往微观世界走，一直分一直分一直分，分到最后什么样呢？分到最后就是这个极细微的一个存在，极细微的一个存在。宏观方面呢，再继续扩张继续扩张呢，就把这个范围扩大了之后啊，那么这个地球啊，人类啊，它也像一粒一尘埃，跟我们看微观世界里面的一个极微的层，极微小的这个层面呢，那这个是一样的，几乎可以什么忽略不计。所以这个当中他又会去找啊，认为说这个物质啊、世界啦、宇宙啊，它有一个初体、初成的这个开始。那么不是一直能够维持了？请问呢？以后若干若干时间之后，它不存在了怎么样？它不存在了，是不是又倒归于，或者是变成为这个细微物质？它由细微物质发展出来的，又倒回于细微物质。就比如说假定出现了核爆炸，出现了什么，当然可能以后未来比这个核爆炸还更厉害的都有，那么整个都化为什么微细极微细不可说的这个微尘了，那么这些跟佛教里面这个有部讲的极微啊，分到不可分呢、这个概念呢是很这个类同的，那么从佛法的缘起里面上来讲呢，这个不存在，因缘所现呢，只是因缘而已，不要头上安头，当下显现的这一个事物，不管是这个有情的还是非有情类的，实质上都是动态的变化。我们想象出来的这个自信呢、神我了这些是没有依据的，朴实的这个想法里面自体的这种存在，就是离开了初分的精神物体这些部分物质这些部分，另外有一个个体自我成就成立，那实质上找不找得到？找不到。 就跟这个门的分析一样的，假如这个门是有，哪里有呢？有在哪里呢？所以有时候也需要先假定肯定，然后再分析观察，才能够荡除干净，破除干净。这个有点什么类似呢？有点类似我们现在这个洗碗也好，擦地也好，一化工的这个制作方法，生产了各种各样的洗涤剂。它为什么会帮助清洗，能够减轻清洗的这个困难，就是它能够溶解这个呢污垢，这些比如说油垢啊等等的，它用某些东西去有这个溶解，那很好溶解，就是把这种化学剂一放之后呢，那么这个本来是它有粘稠的，这个就不粘稠了，就好像这个水一样呢，水跟这个油能不能粘到一块了？它粘不到一块嘛，那么水跟这个什么牛奶呀，能不能够融到一块呀？它就能够融到一块。这融到一块以后，就是随着这个水啊就可以走掉嘛，油的话它就不容易走掉嘛，因为这两个不结合，通过这个结合，然后再把它带走，那么通过我们这个错误认知的结合，所以要拔除我们这个错误认识呢，那确实不是那么容易，比较困难，就像现在这个电脑一样的，它这个什么有各种各样的病毒啊，它就是写一个程序，混在你这个运转的程序或者系统当中，跟你呢一起参与，跟你这个什么同吃同住了，混到一起了，你都不发觉，是另外的一个入侵，最后它就越来越大，最后呢就是它达到相应的目的了，把你这个机器停止，或者把你的消息给拉走，那么这个先假定，然后再予以观察，予以这个破除呢，就让我们从思维上当中呢，能够透入，不然的话不太容易理解，抓不住，把握不到位，所以这里就是先假定，若诸法不从中缘生，不从中缘生呢，就自性生呢，自体自成呢，就像这个自性变成宇宙万物一样的了，宇宙万物最后又还归于自性呢，就像中国讲的这个气，一切万物都是由气所化的，最后这个宇宙人呢，人类啊毁灭了之后呢，又成为气了，气将来又被运化，又成为这个物象了，是这么一个概念，所以这个是自体自成呢，不从众缘生，所以自性就是自性，气就是气，不随万物，不随现象有变化而变化，所以它只死如此，渐渐就是这样，那么这个才是自体，才是自性，那么法不从这众缘生的话，我们具体来看呢，则应各有定性无因，那么假如说诸法不从众缘生，那五因是不是诸法呢？诸法有体，那么这个五因有不有体？五因也有体，色因、受因、想因、行因、识因，也就是五蕴法有体，有定性的五蕴，那么有定性的五蕴，它是一个确定的不变化的，所以不变化的特点是什么？不变化的特点就是永恒，就是永远如此，不应有生灭相无因，就是这个不从众缘生的诸法有体呢， 那么这个五蕴呢，它就不会有生灭相，生相灭相。生相灭相，比如说有禽类啊，比如说一个牛啊，牛死掉了，就是分散；人死掉了，现在火化变成一把灰了，这个有的就装起一个罐子里面的埋起来，有的就撒到大海了等等了，或者种棵树啊，那这个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、五蕴，它有没有生灭？有生灭变化。那么从小长到大，从大长到老，有没有变化？这有变化。原先年轻的像没有了，壮年的像有了。原先没有壮年的相，现在有壮年的相了。原先没有老年的相，现在有老年的相了。壮年的相没有了。所以这个是相连贯性的生灭、生灭、生灭变化。那如果说是自信有、自信成的话，自体有这个力量，成就、实现，那么他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，这个就永远能够保持，不会有生灭的变化。那么不生不灭，即无无常，若无无常则无苦谛。就是如果是没有生灭的话，怎么叫做无常呢？无常就是事事物物有生灭变化，所以叫做无常。这个无常呢是重要的一个观念，从佛法里面来讲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，等一下我们再讲。